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当国家面临重大传染病的威胁，或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面临国人常见疾病的时候，除了仰赖医疗院所对疾病的防治以外，您是否想过，在台湾，我们如何提升整体的医疗水准？医疗、公共卫生相关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呢？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介绍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机构——国家卫生研究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来宾，是来自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龚行健龚院长以及江宏哲主任秘书，两位可以说是在医药卫生方面不但是知名的学者，而且现在更在国家级的机构里面做非常重要的工作。院长、主秘，两位好。
志昂您好，各位听众好。
主持人以及 IC 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似是而非节目能够一次请到两位重要的学者来到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荣幸。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跟国家卫生研究院很有关系哦。因为这个机构也许某些听众朋友还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可以请院长先来谈一下一般的民众哦，对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认识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可能有似是而非的地方呢？
的确哈，国家卫生研究院这个名字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接到民众打电话来，让我们要帮忙检验食品，以为我们是卫生局，其实我们不是的哈。国务院是从事医药卫生研发的一个研究机构，其实是与工研院倒是蛮像的，也是一个财团法人，并不是公务机关。跟工研院有点不一样，是我们是以生计卫生医药为主。国务院其他的任务也是跟国家的卫生政策是蛮有关系的，我们是用实证科学的数据提供给卫福部做政策建言，我们可以说是卫福部的智库。
那我们知道像工研院它是一个任务导向的财团法人，它有一些特定的任务，国卫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您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很简单的讲有四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的，我们是为国家医药卫生政策做建言，让政府可以执行。那我们另外一个，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所以我们做真的是最有前瞻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跟国内重大疾病有关的，多半是转移医学，就是我们最后的终点是跟国民的健康跟国民的疾病的防治有直接关系。第三个呢，我们会提升生技产业，这也是我们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最后我们也可以算是比较是站在一个中枢的地位，可以提升国内医药卫生研究，比如说是我们可以帮忙训练医师或是训练学者，我们提供补助费等等，有很多很多例子。
这样听了院长的分享，可是想到会不会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国家卫生研究院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单位，好像以前没有听过，可是其实它已经成立有一段时日，对不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其实是在1996年1月就正式成立的，现在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但是还是算蛮年轻的了。在美国有一个叫做国家卫生研究院，叫做 NIH。其实我们刚开始创院的时候有一个目标，是希望跟美国的 NIH 做的一样，但是规模是小了很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有100多年的历史，讲起来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
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江主秘，因为上一次志昂到国卫院去拜访的时候，也非常谢谢主秘，那个时候也带了一些同仁为志昂来简介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国卫院是不是也分成几个内部的不同的组别或是机构来做医药卫生相关的研究？
是的， 非常谢谢志昂让我们有这一次的机会啊，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谈一谈国家卫生研究院。目前我们有7个研究所，有1个研究组，那有3个研究中心。这7个研究所啊，大概就是像癌症的研究啦，感染症的研究啦，那其中有几个是比较特殊的，像这个生药，就是做一些新药的研发，这个呢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研究所。另外呢，像最近很夯的就是生医奈米的研究所。当然了，还有作为这个我们院长刚刚讲，国务院要当作卫福部的政策智库，所以作为智库呢，当然我们也有这个群体健康研究所，就是等于一般的公共卫生研究所啦，但是我们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群体健康研究所。另外呢，就是环境卫生跟职业医学研究组跟研究中心。那最近因为我们的老化的速度太快，所以啊，卫福部就希望我们说，哎，对于这个健康老化啦，以及这些老化以后的精神疾病啦，或者是神经退化的问题，你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新的这个研究中心出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有所谓的神经及精神医学的研究中心，那这些都是来帮忙卫福部在政策制定上，我们来提供一些实证的例子，来给卫福部做一个政策的依据。
那这边就要请教院长了，就是说刚刚主秘有分享国卫院在院内有很多的研发的机构，研发的人员做了很好的研究，可是你们的影响力不只在于国卫院里面，对不对？
志昂，谢谢提醒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国卫院的确是国家的很多核心设施供给各个医学大学或者是医学院来运用的，我想在国内是做得相当好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大概每一年都会分发一些研究计划，是顶尖研究计划，提供补助费让国内医药卫生研究做得更好。那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国务院还是一个研究机构，我们的强项还是基础研究。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说国务院也许就做中游或下游的研究就够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有最强的最优秀的人来做基础研究，不管是各个方面，不管是政策，不管是疫苗，不管是生技制药，都是要最强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在我们当中。所以我想这是国院一个特色，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研究的专业在我们当中。我想这就是国院，我们希望国院可以做得更好。
听了院长的分享，其实国家卫生研究院不只是提供顶尖研究计划的补助经费、设备等等，帮助国内的医药卫生研究，它本身就是一个顶尖的研究机构。也唯有如此，我们国家才有足够的人才、能力、技术，能够有效地保障国人的健康。那在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就要为您深入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台湾的全民健保。全民健保您一定觉得很熟悉，但是除了直接的医疗保障之外，在医学研究上，这个制度又为台湾带来哪些影响呢？有哪些研究成果是跟你我的健康密切相关的呢？似是而非，我们下一段节目待会儿回来。朋友您好，讲到台湾有什么样的制度或者是什么样的资源是全球首创甚至是全球第一的，如果讲到这个话题您会想到什么呢？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龚行健院长以及江宏哲主任秘书两位重量级的学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江宏哲主任秘书呢，其实您对健保非常的熟悉哦。那在台湾是不是就因为我们有全民健保的关系，所以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有一个资料库是很重要的？
是的，国务院呢，我们一直在维持的一个叫做全民健康保险的学术研究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呢，目前啊，可以说在全世界啊，大家都非常的羡慕。为什么羡慕呢？它是一个公开给我们学术界做研究的一个资料库。那每年呢，大概我们的学者利用这个资料库发表的国际性的论文啊，大概有200到300多篇。累积到现在啊，从资料库开始使用，累积到现在我们大概有1300多篇的研究资料库。那这些研究啊，都是从健保申报的资料里头去做一些分析，做一些研究，最后呢提供我们的政策来做参考，或者是作为药物的研发，或者是药物使用的时候它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副作用，都是在做这些的研究。这种产量啊，我想全世界大概还只有我们有这个能力了。那当然北欧也有一些国家也做得很好。
是，这个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资料库，但是它跟我们民众的健康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是不是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哦，好，在最近啊，台湾的研究团队利用国务院的健保资料库啊，做了一个研究啊，他们发现说哈、啊、B 型肝炎的病人，在台湾不是 B 型肝炎很多吗？我们台湾大概有300万左右的 B 型肝炎。这些 B 型肝炎的人可能啊将来会发展成肝癌。研究团队的研究就发现说，肝癌的病人接受手术之后分成两组，一组呢就是手术之后呢继续在吃抗病毒的药物，一组呢是他没有吃抗病毒的药物。那么两群人去观察，结果发现说手术之后继续吃抗病毒药物的这一群人啊，他可以多活半年以上。所以这样的一个证据啊，就让医界也好，我们的卫福部也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证据来告诉我们的病患，手术之后呢，不要以为就没事了，如果配合这个抗病毒的药物继续吃，事实上呢，对你的存活是相当有帮忙的。
可是志昂这边想要深入一下，就是这个资料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说会有那么多人做了手术之后不去吃药，是不是因为在台湾就是有这样子的观念，觉得说我不需要再用药了，或者甚至拒绝用药，结果造成这样的后果？
是，台湾现在的民众啊，知识水准越来越高，所以当我们要去有一个卫生教育要去推广的时候，往往你要给他实例，你要给他数据，你要给他实际上的例子，你要说服得动他。以前是靠医生的权威，那现在呢，你必须要靠这样的一个实证的基础来做沟通。那这个例子呢，正好就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证，告诉民众说，你看如果这样做它的好处是什么，大家就比较容易去改变那个行为，否则行为的改变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啊，我想我们的健保研究资料库啊，当时啊也真的是来得不易了。当年就是健保刚开办不久，各个医疗院所就是民众来看病，看完病以后医疗院所就必须要去做医疗费用的申报。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资料呢提出来向健保局来申报。当时的总经理叶金川他就认为说，所有的全国的看病资料都在这里，那如果只有用来申报太可惜了。可不可能啊，把这些资料好好的整理，作为未来我们健康促进或者是疾病预防很好的一个资料库。所以呢，当时叶总经理就交代国家卫生研究院说，哎，请你们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以前都没有经验，那怎么做呢？健保资料库申报过来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后来我们的研究人员啊，想了一个办法， 把申报进来的资料分门别类，
嗯，
就像那个你到中药店去啊，那个中药材不是一格一格一格一格的放吗？那好，我们就把性别放在一格，年龄放在一格，把这个疾病啊什么等等，就是这样把它分开来。所以将来哦，这个资料库的架构做好之后，将来你要去存取就很方便，所以呢就可以用来做研究，用来做分析，因此呢就变成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研究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呢每年就产生了大概300篇左右的国际级的论文，对于我们的卫生政策的提供非常非常有帮忙的。
那接下来要来请教院长了，我们有一个这么棒的全民健康保险研究的资料库，可是有些民众可能会有一个担心，是我的个人的健康资料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资料库有外流的危险性呢？这方面应该要做很多的防范跟处理是吗？
你真的问得很好，我想我如果是对健保资料库跟国务院它的处理方式不太懂的，也会担心，因为我的个人的资料会被人家知道。但是这也是国务院曾经花了蛮多的精力把它加密又加密，资料库到最后拿出来的只有数字，人的身份什么都完全不在里面。那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做到统计学上或者生物统计学上最有意义的资料，所以我觉得民众是不太需要担心。
那这边要请教主秘了，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说使用这个资料库是不是还有一些限制？
是的，它有非常严谨的一些限制。第一个呢，只有在教育界在学界的这些学者专家可以来跟我们申请。第二个呢，当他要来申请使用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必须要提出一个计划书出来，经过我们的专家评审这个计划书，认为说这个计划书非用到健保资料库不可，而且呢，将来的结果是对民众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才会。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在交付这些资料让他去做研究的时候，刚刚院长有说全部都是加密。第四个呢，就是当他在使用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期中报告期末报告啊。使用完了之后呢，必须要在依照规定在2年或3年之内要把这个资料库还回来给我们，他不能够据为己有，不能够去做当时申请的目的之外的一个用途。我们都在观察，我们都在看啊，因为每一篇发表出来的论文都一定要注明它是用健保资料库，而且我们的核准文号是哪一个文号，所以我们都会去看去查。那如果它没有销毁，用完了它没有销毁或没有交回来，或者是其他的规定他违反了，下次他就申请不到这个资料库了，他就没有资格来申请了。所以我们有非常谨慎的制度在帮民众管好这个资料库，只作为研究之用，而且呢一定是不能够辨识，没有办法去辨识，做好一切的最好的一个防范措施。
所以这个资料库有多完整呢？台湾有多少比例的人的健康资料我们可以做这样子加密的统计并且做研究？
哦，大概所有的健保的申报资料都会进来，以台湾的健保的覆盖率啊，就是大家的加保率啊，到目前为止大概有 99% 以上的民众都参加了全民健保，他只要去看病他的资讯呢就会进来。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讲的大部分我的统计资料都是抽样资料，这不是，这是几乎全体的资料是吗？
你讲的完全对，这真是我们的宝藏。
那这个进到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全体的资料进来，可是当我们要出去给这些研究者的时候，并不是全部都给他，而是呢我们做了一个百万人抽样档，我们是用这个乱码去抽样，抽出具有台湾人群代表性的一个群体，这个目的是进一步来防范隐私。所以 提供给研究者，它只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百万人抽样档，并不是全部都提供给大家，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是，
但是就是讲说，因为代表性这个字很重要，我们的样品越多，就是您刚刚讲的，如果是我们有 99% 以上的有，那我们的样品整个的数量非常多的时候，代表性的就真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个资料库可以给我们国民的健康更多的保障。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的请到院长跟主秘哦，为我们来分享国家卫生研究院还做了哪些事情，特别在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还有国人我们有一些重要疾病的防治上面，到底国卫院扮演什么角色。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